中共网工高士被揭，习嘅亲信攞抗日当保命符，美军再炸运毒船，北京缩沙啦，避免倾实质协助。泰军轰炸柬埔寨岛城，阻止失败，北京介入。拼多多殴打官员内幕，全政府关系部门团灭。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日本周刊文春报道，中共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连番的假新闻攻击，包括造谣高市早苗出任总务大臣期间，收受时任驻日代表谢长廷几百万珠宝的贿赂，以及造谣他的祖先是侵华日军，都出自中共网军的手笔。报道指出，中共连续出招，不过资讯战不是只是停留在官方的发言，大量假资讯正在不断流出。在社交媒体 S 和抖音上边流传的一张黑白相片，相片里边一个疑似是日本兵的男子正在用刀斩首平民，这个士兵被称为侵华日军少佐，被列作为高市早苗的祖先高市利彦，并以中文留言说，难怪高市早苗如此邪恶，原来是家族血统。一名熟悉中国情势的记者表示，这些剪辑影片在抖音已经有超过70000个点赞，不过姓名和亲属关系全部都是捏造的，相片里面的士兵身份不明，是恶意谣言。报道指出，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已经查明这条信息是内容无关照片的误导信息，但日本在应对上仍显不足，导致假信息开始流传到日文网络空间。被攻击的不单止是高市，还有包括小泉。最近一个自称中国军官方的账号在 S 上发布小泉的漫画肖像，画中的小泉在麦克风前高喊 Danger Radar Lock， 危险雷达锁定。这则发文底下以英文写道，最近的雷达照射事件事实是日本自卫队飞机接近中国训练区侦察，结果被中方驱离。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专家范田将士表示，中共发动资讯战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散布对中国不利人物或政党的诽谤重伤。第二，是煽动日本国内舆论对立，弱化社会。日本国防记者表示，中共已经开始学习俄国的手段，混合部分事实和谎言，真真假假制造混乱。熟悉华语圈情势的作家安田丰俊表示，中共的另一个目标是冲绳。自从2023年6月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报道习近平提及琉球之后，有关冲绳的假信息急速攀升，这个就是各部门揣摩上意的结果。另外，中共的资讯战亦渗透到动漫、旅游、航空、假新闻等多个层面。安田丰俊指出，中共目前的假信息品质不高，多数是向上层交差的等级，使用一些不自然的日文，当然呃不到日本人。近期有中国网友透过今日头条公开发文，召集对付高市早苗的手段，但评论区反而引来了大量冲突人士。网友的提议包含强拆高市早苗住家后推给临时工，没收电瓶车，给予低额养老金，再要求缴交社会保险，限制高市早苗的行程码，令到他哪里都去不到等。有网友总结说，只要令到他过上中国平民的生活，就是最严厉的制裁。对此， S 推主 Gan Cheng Wang 分析指出，目前在中国内网中对政府的冲突行为已经逐渐形成常态化的现象，共产党当局的舆论欺骗战术似乎已经逐渐失效，每个试图洗脑民众的议题都能成为网友们讽刺当局的集体狂欢。海外网友亦都个个对中国网友的冲突行动表示支持，把自家的苦难炼化成生化武器去攻击敌人，这些网友是懂得杀人诛心的。这群刁民越来越不好糊弄了。再来关注台海消息，川普政府17号再度宣布对台军售，涉及海马士、 M109A7 自走炮、拖二 B 与标枪反装甲导弹等八大装备，共计111.54亿美元。美方已经进行知会国会程序，可望在一个月后正式生效。这次军售案不单止总金额庞大，对于台湾国军整体防卫战力亦都将会大大加分。这件事又引发了中共扎扎跳。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闹美国，以武助独只会引火烧身。据军民网站 Defense News 17号报道，越南今年大幅加速在南沙群岛的填海造陆工程，已经开始对8个之前未开发的岛礁进行建设。智库报告指出，截至今年3月，越南在南沙的造岛规模已经达到中国的 70%， 并有可能超越北京。专家分析，越南的举动是更加有效地防卫领土，并在最坏情况的发生时，对中共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害。中共内部也是坏消息不断，中共军方再掀起大清洗风暴，在空军司令常丁球等多名空军上将猛禁传话出事的同时，中共军方日前罕见发布公告，公开征集空军部队违规线索，引起关注。上报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连续缺席关键会议可谓罕见，就算是曾经正途一片光明的习近平亲信，亦可能成为清洗对象。在习近平清洗风暴直逼核心圈的背景下，很多高官深陷政治焦虑，深怕成为下一个被点名的对象，导致过度揣摩上意，将加码制裁日本当成展现忠诚的保命符。在对日制裁上，并非仅仅是外交部行动，中国各部会、地方政府乃至国有企业也都个个制出了一两项看得见的制裁，以示效忠，为自己的政治成绩单多添一些分数。在急于取悦习近平的氛围下，很多官员在没有明确收到上级指令的自行揣摩行为，明显已经过了头。观众朋友，我们通常谈论养生，但你是不是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见不到太阳，晚黑拿着个手机不舍得睡，猛地在那看，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好容易令到我们的身体感到疲劳，睡不好，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武器十八味刚好是基于这个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的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的思路，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比如说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补气十八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说，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的同时，亦不要忘记关照忙了一整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但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话题的新闻。CNN 报道，美国川普政府对贩毒集团的军事打击行动持续升级。美国南方司令部在 S 平台上发布声明和攻击影片，证实美军17号在东太平洋海域再次对一只涉嫌贩毒的船只发动致命性动力打击，造成4人丧生。另据美联社报道，根据川普政府公布的数据， 自今年9月初展开代号南方之矛的行动以来，美军已对船只发动了26次打击，累计造成至少99人丧生。即使争议不断，川普政府在国内仍然获得共和党人的强力支持。就在同一日，众议院共和党人否决了民主党提出的决议案，该案试图限制总统川普动用军事力量对付贩毒集团的权力。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对抗亦在急剧升温，从军事施压转向资产清算。川普17号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为其宣布的海上封锁行动提出新理由，强硬要求委内瑞拉归还多年前没收的美国石油资产。川普指的是委内瑞拉在前总统查韦兹和现任总统马杜罗执政期间，推动石油产业国有化，强制征收艾克森美孚等美国企业资产的往事。白宫副幕僚长米纳更加在社交媒体上助攻，痛批委内瑞拉的国有化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美国财富盗窃案，并且称这些资产被用来资助极端主义和毒品泛滥。中国是委内瑞拉原油最大买家，分析师估计委国的原油占中国入口比率大约是 4%， 12月入口量可望达到平均每日超过60万桶。长期以来，中国透过贷款换石油协议向委内瑞拉提供贷款，自川普下令封锁遭到制裁的油轮进出委内瑞拉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17号和委内瑞拉外长希尔通电话，仅表示反对单边霸凌。在中共官方公布的通话内容纪要中，王毅并未点名美国或者川普，亦未解释中国可能以乜嘢形式、乜嘢程度支持委内瑞拉这个之前北京讲的已经形成坚不可摧友谊的国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在美委紧张局势会发挥什么作用，回复说中国支持委内瑞拉要求安理会紧急开会。被问到委国形容美国侵略是不是可能使到中美在该区域走在对撞的路线，发言人仅重新前述王毅的讲法，并未多做回应。俄罗斯外交部18号则向美国喊话，呼吁川普政府不要在委内瑞拉议题上犯下错误，并称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身统治者的权力，其他国家应该给予尊重。东南亚战火扩大，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冲突已经波及经济重镇。据法新社报道，柬埔寨国防部18号指控泰国军方当日上午轰炸了两国边境的主要陆路通道，同时亦是赌场重镇的波贝。这场自本月初爆发的武装冲突，据官方统计已经造成双方几十人丧命，并且导致大约80万人流离失所。另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外长王毅今日分别和柬埔寨副总理兼外长巴速坤以及泰国外长希哈萨通话。王毅向两人表示要警惕有人散布不实支持抹黑中国和泰柬两国的友好关系。听说中共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18号已经启程前往泰柬穿梭调停。有分析指出，柬埔寨在近期柬泰边境冲突中陷入颓势，泰国军队在局部战场上取得明显优势，就在局势明显向一方倾斜的时候，中共方面开始密集介入，正全力推动所谓柬泰停火。 S 推主说，长国哇哈哈认为柬埔寨境内长期存在的大规模掘肾园区和地下经济网络与格局稳定高度绑定，中共所谓的全力调停纯粹是选择性介入，不是阻止战争，而是阻止失败，亦不是反对暴力，而是反对失控，更不是追求什么维护人权，而是防止这些见不得光的园区在战火中被清算。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多名高管怀疑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引起轩然大波。财新网爆料，拼多多有关消息人士16号透露，因12月3号发生的打交事件， 拼多多的政府关系部门30人全部被炒，因事涉及敏感，财新的报道已经被全网下架。根据香港媒体和中共媒体报道，网传这个事件始于12月3号，市监局接到举报，突然对拼多多上海总部进行检查。12月4号，拼多多高层召开会议，认为这件事和该公司副总裁文学跳槽到小红书有关。紧接着，拼多多高层指派3名高管，包括风控负责人阿灿、集团高级副总裁刘琼以及多多买菜负责人余锦浩，前往办公场所，意图引发冲突，试图终结检查。12月4号晚，3个人同市场监管总局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双方都报警。公安到场之后，只是轻轻处罚了一名拼多多人员。市监管官员吞不下这啖气，上报了国务院和公安部，引发一场风波。这个冲突事件仍然在持续发酵。在社交媒体上，多名拼多多员工发文抱怨，事发后被公司暴力解聘，没有任何赔偿。他们控诉拼多多公共事务部近30人被开除，这是公司一次卸膊式的灭口，目的是给他们当替罪羊。早在12月10号，斗殴消息被披露当日，网络舆论就碰到一轮强力封杀，多名网络大 V 就因为吃瓜讨论这件事而被封号。中共治下官商深度勾结，所谓的私企巨头被指多有红色背景。网传一份拼多多高管名单，显示很多都曾经是中共官员。这场被网民嘲讽为狗咬狗事件，导致拼多多股价大跌，在舆论上也陷入被动。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